说我们的心渴慕你，全心全意的爱你，求你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好叫我们飞奔来爱你。求你保守我们永不失去对你那起初的爱。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真平安啊，请看希伯来书13:20-21。希伯来书13:20-21。好，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那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啊，我们可以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哎，这样我们就会有真平安啊！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用信心来追求主自己，也靠着主的恩典来遵行神的道，也是靠着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来活出圣经啊。那马丁路德他提出三个唯独啊，他说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啊，是我们唯独靠着主的恩典，仗着信心来遵行圣经，活出圣经。然而加尔文加上唯独神得荣耀，唯独神得荣耀啊！所以赐平安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唯独都要让神来得荣耀。那我们常常安静等候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在这样一个平安一个安静当中，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支取领受耶稣基督这个得胜荣耀的生命。所以荣耀的生命之灵会充满我们的身体，会占有我们的身体，这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们在肉身活着，在地上活着，我们是借着信心跟神儿子联合而活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身体里面而活着。所以我们是因为与主联合，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享有耶稣里的真平安。那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平安的源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完全靠他，都在乎他。而且主耶稣是改变我们身心灵的那一位，他是我们得胜的能力，也是让我们可以全然成圣的那一位。而且主耶稣是各样德性的根源，在他里面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如果我们来好好追求耶稣，每一天追求耶稣，每一次的聚会追求耶稣，得着耶稣，你知道我们就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当然也包含平安啊，得着那个丰盛的平安。所以彼得他这样讲，他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彼得前书5:14啊，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再来看罗马书2:10，请看罗马书2:10。2:10，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好，一切行善的人，他们可以得着荣耀、尊贵，还有平安。那圣经里头提到行善，其实它指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荣耀、尊贵、平安是加给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 所以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有平安，有荣耀，而且是尊贵的。我们再来看约翰二书三节，约翰二书三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恩惠怜悯还有平安是来自父神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可是这里提到说在真理和爱心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行真理，我们也活在爱中，那么恩惠怜悯平安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平安是跟真理还有爱心有关系的，平安跟真理还有爱心有关系。哎，我们越完全的行真理，还有我们遵行神爱的律例法则，哎，我们里面的平安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完全。有一个家庭他们那个小儿子在学校遇见一个很难相处的同学，所以让这个小儿子心中很难受很不安，因为对方一些生活习惯刚好踩中这个小儿子的地雷，所以他非常非常难受不安。那父母除了安慰这个小孩，也教导他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怎么样可以不要跟对方有正面的冲突，然后给他一个建议说，好不好你试试看，你每一天都会上学嘛，都会碰到他，你就每一天试着找出对方的三个优点，然后回家以后可以在餐桌上分享。诶，这个小儿子也很听话，他就每天想办法去找啊找啊找啊，去找他三个优点。诶，后来这个小儿子真的开始改变了态度，虽然对方的生活习惯没有变，但他们之间那个相处的氛围完全改变了。后来这个小儿子跟这个同学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是志同道合彼此欣赏的玩伴。有一次这个家庭的大儿子提到班上有个同学啊，讲到这个同学说着说着他眼泪就掉下来了。原来这个同学呢是跟他的大儿子一起要推餐车，可是呢他行事比较强势，每一次都命令这个大儿子要负责倒厨余，当时跟他沟通未成啊，就只好去倒倒啊倒啊倒，就倒出了委屈啊。那做父母的当然也理解孩子心里头很难受啊，就跟他分享以往自己的一些人际经验啊，而且鼓励他说不要怕吃亏，因为愿意吃亏的人往往最后都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更何况我们有上帝，对不对？上帝看见我们有一个谦卑忍耐的心，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的。结果一个学期下来呢，这个大儿子倒厨余的心情跟技巧都变得更好了，他也学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强势的同学。他发现这个同学只是不喜欢倒厨余，除此以外他是一个蛮优秀令人欣赏的同学。所以基督徒的父母他能够用心聆听陪伴孩子，然后他依靠父母和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给孩子一些建议，哎，平安必常与这样的家庭同在。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我们刚刚提到家庭要在平安中被建造，那教会也一样要在平安中被建造。那如果基督徒懂得安静等候神，他们蒙圣灵的安慰跟高抹，而且呢凡事呢敬畏神，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他常常这样，凡事敬畏主，然后在基督的平安当中去行事为人，然后得着圣灵的安慰高抹，他的生命当然一定会成长， 自然会多结果子，那教会的人数就会增长了。我们再来看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哈该书第二章六到九节，好，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请大家一起读。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万国的珍宝，珍宝就是指的那些渴慕神的人，渴慕神的人，那神非常的珍爱宝贵，渴慕神的人视他们为珍宝。那神自己要震动万国的珍宝运进神的殿，这样神的殿就会充满渴慕的人。那渴慕神的人呢，也看神自己是他的珍宝，对不对？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神自己。那因为他愿意付上代价来追求神自己，当然他就会更多被神的荣耀充满。所以这里说神的殿就满了荣耀，对不对？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的殿会充满荣耀，那教会也越发兴旺。那教会兴旺啊，追求神荣耀同在的圣徒越来越多，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当神的荣耀显降在教会的时候，就是会带来那个属天的平安。那基督徒被那个平安的灵充满，里面有平安的活水江河，好像那个仗义的河，这是以赛亚书六六章告诉我们的。那个平安的活水江河好像那个仗义的江河。神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神在平安中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常常为国家社会祷告，求神在这地继续赐给我们平安，而且神应许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为了什么？为了他要在平安当中建造教会，叫教会荣上加荣。那那些追求神的圣徒，他们当然是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对不对？也乐意把他的全所有奉献给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对，我们的存款簿里面的钱都是主的，都是要按主的旨意来运用的。所以如果我们乐意把自己还有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我们真的能够一无挂虑，而且完全平安。荣教是这样讲，他说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呢也有很多的仇敌，但是主说我必赐平安，我必赐平安。那既然主说我必赐平安，那我们就要相信这句话，要接受这个应许。无论如何，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一定要平安。主说我必赐平安。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好，他们在报佳音，在传平安。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所以这个传平安报佳音的人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你知道神作王就是珠海的响声，还有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神作王就是这样，会让一切都平静下来。神作王就是要带来真平安。所以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让神的义在我们身上作王。你知道一般人是叫罪作王，或是让自我作王， 让自我高居在他心灵的宝座上，所以他们只知道有自己，只知道有我，不知道有别人，凡事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可是基督徒在基督里，我们不但是被神称为义，我们也成为义，而且要让义作王，义在人的生命中作王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行义。什么叫做让义作王？就是我们行义，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让神公义的王权从我们身上表彰出来，让神在我们生活中作王，让神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作王，还有在我们的言行上作王，掌管我们的言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真平安。我们再往前看以赛亚书26:3，以赛亚书26:3，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四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再跳到12节，好，请一起读。
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神派定我们得平安，多么好！平安是属于我们的，因为神派定我们得平安，而且我们懂得艰辛依赖神，就是时时刻刻全心倚靠神。神不但保守我们十分平安，而且我们在那里奉主的名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神必给我们成就。有一个太太叫做伊凡斯，她是一个艰辛依赖神的人。那有一天她在商店里头工作，忽然有一个女强盗闯进来说，你给我钱，要不然我就要杀了你。这个伊凡斯太太她在神里面有平安，所以她就跟她笑一笑。然后这个女强盗就亮出一把枪警告她说，你要知道我是会说到做到的。伊凡斯太太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的儿女，并且在我里面的那位神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的父亲魔鬼早已在2000年前失去能力，我有比你更高的权柄，我命令你离开这店，这家店。好，这个女强盗就做最后一次无望的索钱命令，就还是说她要钱。然后伊凡斯太太就用手指着她大声说，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家店。他赶快开溜。结果外面 有人开着车在等他，他们就一起就开车就逃走了这样。可是不消几个小时就被警察抓住了。伊凡斯太太跟他们之间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他就准备了一些糖果、肥皂、基督教的书刊带到监牢里面去送给他们。其中一个女的强盗叫雪莉，她读了圣经竟然得救了。所以伊凡斯太太继续对她做跟进的工作，帮助她、爱她、跟她分享主耶稣的事情。这个雪莉从监狱释放出来之后，她就很积极的参与这个监狱里头的福音工作，她在监狱里头成为领人归主的器皿，而且她跟这个伊凡斯太太彼此仍然有联系。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伊凡斯太太怎么能够得胜，因为她艰辛依赖神。她明明知道那个强盗有一把枪，但她知道她的神在她里面的神比任何的武器更大，所以她艰辛依赖神，神就保守她十分平安。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7:24-28，以西结书34:24-28，以西结书37:24-28，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我们都知道先知以西结是被掳以后的先知，所以当然他这里提到我的仆人大卫不会是指以色列历史上的那位大卫王，所以这里的我的仆人大卫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按肉身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他要做生命的王，还有他也是我们灵魂的牧人，像大卫他爱他的羊群，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好牧人。那如果我们尊他为王，我们就要在生活中顺从神的典章，遵行神的律例，这样子神要给我们立平安的约，神给我们立平安的约，我们可以永远享有这个赦罪的平安，心灵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的平安。这里也提到圣所，圣所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这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神拣选我们的身体做他的圣所，圣灵的殿。保罗说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的圣所，先知撒迦利亚说有时候他会兴起从圣所出来，他会兴起从圣所出来，意思是神儿子会兴起要做一些工作，他要除灭肉体的作为，他要叫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和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相似。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都在于神，在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继续好好的追求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圣洁生活。我们是他的圣所，意思就是我们整个人成为圣，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这样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可以被主夸赞。在这里他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你知道宇宙万有都会知道神是叫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成为圣的耶和华，而且神给我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那是什么意思？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意思就是说这个属神的平安被设立在我们的里面，是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个赐平安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也住在这位赐平安的神里面，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跟我们立这个平安的约作为永约。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7章19到21节，请看以赛亚书57章19到21节，57章19到21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 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恶人为什么必不得平安？因为口出恶言，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他的感情好像那个翻腾的海，涌出那种邪情私欲的浪潮，涌出污秽和淤泥，不得平静。可是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有他们的舌头被主的宝血洁净，分别为圣。主耶稣真的在这样的人生命当中作王，掌管这样的人的思想感情还有他的口舌。所以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人，我们要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罪跟死的律。常常被圣灵充满，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一定会胜过罪和死的律。罪恶的权势已经被主除灭了，我们依靠圣灵，体贴圣灵，住在主里面，就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而人特别容易犯罪的地方，就是他的言语，他的口舌是最容易一不留意就会犯罪的肢体，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把我们的口舌归神为圣，让神来使用。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十九节神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我想他有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被神使用来说出造就人的好话，不但我们自己 得平安，而且让这个平安延及远处的人还有近处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言语让神掌管，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这个平安是可以延及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所以舌头是人身上一个很要紧的器官，小小的舌头会调动人的全身，对不对？我们既然渴望身体要全然成圣，那身体的全然成圣跟舌头的成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小心，对我们的，不要让舌头讲出一些不好的话。你知道外邦人很随便骂人、刺人、损人、贬人、批评、埋怨一大堆的话，他们随时都会讲出来，好像也无所谓。可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用舌头颂赞神，祝福别人。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三章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神把我们做完全人，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那我们先要学习在话语上完全。耶稣基督的圣洁心腹，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口中也没有美丽的谎言，不会为了利益而说谎。他们口中充满恩言，充满感谢和赞美，向主唱新歌，要学习在话语上完全，这样我们也会有完全的平安，我们是完全人。我们再来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民数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看以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沙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好，那神热爱他的百姓，所以如果神的子民移情别恋去跪拜别神，那神没有办法容忍。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祭血的心，是嫉妒的心，他不能容忍他的百姓移情别恋，所以他用瘟疫来审判他的子民。而神百姓他犯罪是因为被这个摩押女子引诱啊，那菲尼哈为着神有祭邪的心啊，他跟神同心，他以神的祭邪为心啊，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犯罪的辛利还有哥斯比啊，那个摩押女子还有辛利跟哥斯比就把他们一起刺透了。那因为他跟神同心，以神的祭邪为心，神就把平安的约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那因为菲尼哈这么做，他也把平安带给以色列人，因为瘟疫就此止息了。而且这个平安的约是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这个平安的约是祭司职任的约。而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也可以领受这个平安的约，以神的祭血为心。什么叫做以神的祭血为心？就是我们必须单单爱神，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爱神，热烈的爱神，常常用爱的眼目来注视神，等候神，我们就会被带进神这个平安的同在中，享受极大的安息。正因为神是全心全意的爱我们，所以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就留下了一个空处，我们需要去领受神对我们的那个全心全意的爱，而我们也需要向着神付出那个全心全意的爱，这样我们的心才会有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先来成为神的爱人，先认识我们第一个身份，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爱人，所以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然后我们就会在爱中跟神一同作王管理一切，而且会在平安当中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致力于跟我们的主之间培养那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很看重你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你从神的爱去得着满足，你就不会为了要被人家肯定或者你要有成就感而去侍奉工作，不会的。我们很单纯，只是因为爱慕主自己，我们爱主自己，为主做一切，凡事就是为着爱神而做，我们在爱当中与主联合，同心同行，直到永远。所以神一直在向人类招手， 在呼召人要进入他的爱里面，进入神的爱情中，享受神的爱，以神的祭血为心。而且神与我们立这个平安的约，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神跟我们立这个平安的约，我们住在平安当中，我们很自然能够把属天的平安传递给别人。我们可以做报好信传平安的人。以赛亚说，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五到七节，马拉基书第二章五到七节，马拉基书二章五到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前面一节第四节说，说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我曾与他立生命平安的约，这个第五节的他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七节的腓尼哈。好，腓尼哈，所以神跟利未人腓尼哈还有他的后裔立生命和平安的约，这样这些服侍神百姓的人啊，利未人、祭司这些人，他们可以把生命跟平安带给以色列人。好，这里提到说，他向神存敬畏的心，惧怕神的名。好，他尊重神真实的律法，他也遵行神那个正直的律法，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对不对？而且他把属神的知识还有律法传递给神的百姓，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里也提到说，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嘴里头要存着知识，要充满神的话，这样神的百姓才可以从他们口中去寻求律法。那神也跟我们这些有君尊的祭司立这个平安的约，所以我们要像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小心我们嘴里不要有不义的话。保罗也告诉我们，不要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也不要讲那些言不及义没有营养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颂赞神的话，或是我们传福音的话，造就人的话，荣神益人的话。还有我们一定要恐惧战惊地顺服神的话，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这样就在平安当中，还有正直，在平安跟正直中去与神同行。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可是我们的神也是正直的神。在诗篇九十二篇十五节说，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正直是神的属性，神的心是正直的，所以神的道路也是正直的路，神做事呢是依循正直的法则。所以我们在平安跟正直与神同行，没有正直就没有平安。诗篇九十四篇十五节说，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所以心里正直的人，他们会顺从神公义的审判，还有顺从神公义的律例法则。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二十一节大卫的祷告，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们的神是良善正直的神，所以他要指示罪人走正直的路，指示罪人走正路，走良善的道路。他会用各样的奇妙的方法向我们显明 什么是路是正路，而且他会用纯全正直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继续走在正路中，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所以我在说，正直之路是平安之路，良善正直的神跟我们立平安和生命的约，跟我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们再来看雅歌第八章六到十节，请读雅歌八章六到十节。雅歌八章六到十节，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烟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犯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柏维护她。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第十节说，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那这个得平安的人就是雅歌中的女主角，她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也是那个渴慕主的佳偶。雅歌这卷书描述渴慕主的圣徒跟主耶稣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那八章六节是主耶稣请求圣徒要把主放在心上如印记，把主烙印在心上，永志不忘，常常思念主，也将主带在背上如戳记。你知道手臂是有力量的，就是代表圣徒的侍奉工作，侍奉手臂有戳记，代表圣徒的工作侍奉是按着主的心意，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膏抹。那圣徒如果完全跟主连结，就可以分享主那个爱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他的侍奉是出于圣灵的爱，出于圣灵的大能。这里提到爱情如死之坚强，哦，死非常坚强有力量的，而且胜过其他一切的事情，包容力很大。死亡你看有多么大的全面性，自然界一切生物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逃不过一死的。可是爱情，神向我们彰显出一种包罗万有的爱，就像死亡阴间一般地统含万有。爱情如此之坚强，当然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爱我们到死，向我们表明他的爱真的如此之坚强。而且主耶稣这个长阔高深的爱含有包罗万有的本质，任何受造物都无法胜过的。死亡能够吞灭一切，同样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也能够包容一切，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抵挡主的爱。嫉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个意思就是神是嫉邪的神，而他向我们所发的爱情是那么的纯一清洁，专一清洁。如果我们有别的爱慕，不是单单爱神，那神会生出神圣的嫉恨，就是嫉妒，神会生出神圣的嫉恨。那主耶稣来就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个火就是嫉恨的爱火，要来洁净我们。那这里提到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是阴间很残忍，折服每一个进去的人。同样的，这个嫉恨的爱火也如阴间之残忍，他也要折服每一个渴慕主的圣徒。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个雅歌的八章六节上半部上半节这样翻译，他说爱情跟死一样坚强， 恋情跟阴间一样牢固，我觉得他翻译的很简单、很清楚、简单明了。爱情跟死一样坚强，恋情跟阴间一样牢固，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主对我们的恋情是那么的坚固牢固。下半节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的烈焰。这个电光，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它就是指着火光。那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像火一样，会焚烧人的心，会触摸人的心。圣灵的火焰的电光一瞬间强而有力的忽然来到，有时候会使一个人受感动，那个心就软化下来。而这个就是耶和的烈焰忽然烧到这个人了。那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个我刚刚读的这个八章六节的下半部翻译作，他爆出火焰，像烈火一样燃烧，也是翻得很简单。说他爆出火焰，像烈火一样燃烧，就提到神的爱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和本的圣经把它翻译作电光，电光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好像两次提到电光，很容易让人想到是那个闪电的光。你说那个闪电的光忽然来得很突然，可是去的也快，对不对？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意思，说这个电光，神火焰的电光，是随着神的意思在运作的。我们必须让神来去自如。也许你今天来去，哦，今天特别有强烈的感觉，神的电光来到，把你电得从头到脚都颤抖了哈。你觉得哇，怎么这么稀奇哈？然后每次来去，你就在等，能不能再来一次？我想不要这样。神火焰的电光是随神自己的意思在运作的。神要用什么方式做工，我们必须让神自己来决定，让神来去自如。恒常不变的是，我们心里面继续渴慕着耶稣。也许今天的聚会好像你觉得 很平淡、很平凡、很安静，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经历，没有关系，我们享受赐平安的神所给我们的平安的同在。所以我们就是心中继续渴慕着耶稣，然后我们整个人继续不断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让神随他自己的意思做工在我们身上。爱情重水不能熄灭，重水我想代表生活当中种种的困难啦、压力啦，或是失望、沮丧、忧虑等等，有很多很多东西会来侵袭我们的思想啊、感情、感觉这些。可是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大水代表一些很大的障碍，甚至呢你遇见很大的危机，但是你紧紧的抓住主，继续追求与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连结，这样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可以得胜这一切。跟主之间的爱情没有什么能够大水重水都不能够熄灭这个属天的爱火，因为这个是神的烈焰所点燃的爱火。所以爱情是千金不换的。如果你要拿家中可夸耀的财宝，或是他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紧抓不放的财宝，要来换掉跟主之间的爱情，就全被藐视。对保罗来讲，他家中的财宝是什么呢？他曾经告诉过我们的，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哦，他真的可以拿这个夸口，对不对？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把家中的财宝丢掉，看作粪土，然后他以主的爱情为至宝，他就是要得着主自己跟主的爱情。只有这样子，他的心中才能够有真平安。所以如果有人要拿家中任何一样财宝 甚至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把爱情给换掉了，他一定会失去平安。好，八节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小妹是代表在教会当中灵命还不成熟的人，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深，所以他们的灵命还不够稳固。两乳代表他的信心跟爱心，所以这个小妹的信心还不是很坚强，还有她爱神爱人的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信心爱心还不成熟。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咯，耶稣自己，因为他一直在呼召人来做他的心腹，要跟他完全联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早晚都有被提亲的日子，所以主耶稣不偏待人，给每个基督徒同等的机会成为他的心腹。只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答应主的呼召。那基督徒的灵命总是会发展到某一个时期了，他会开始领悟到，哎呀，神呼召我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神真的是爱我，神真的是在追求我，他要我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好，那小妹开始领悟到神对她的呼召，要她成为基督的心腹，能够对耶稣有成熟的爱。这个时候，那些成熟的圣徒，这个渴慕主的心腹，这个雅各中的女主角，这时这些人应该替她做什么呢？应该怎么样帮助她成长呢？答案是，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你知道墙，一堵墙让你可以隔开城内跟城外，对不对？营子、营塔，那个营子通常在圣经预表救赎。那营塔的塔是指着城墙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塔，通常那个塔就是一个瞭望台，守望的人在那里可以看见有没有敌人进攻，守望者站在城墙这个塔发出警告，他就能够保护全城不受敌人的侵袭。而且通常那种塔都会有像窗户一样的缺口，那弓箭手也可以由这个缺口往外射箭来得胜仇敌。所以这里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小妹她已经懂得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好像墙一样，她若是墙，她懂得分别为圣，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那我们一定要帮助她更多的追求主，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顺服主，更多的等候主，让耶稣那个救赎的大功更完全地成就在他的身上，使他可以成为城墙上的银塔，能够得胜仇敌，不中仇敌的诡计，他的灵魂体可以全然成圣。好，如果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门是代表他成为引人认识神的媒介，他可以把别人引入信仰的门，引入基督的门，那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你知道香柏木很美，它很香，有一个香气，而且又很坚固，所以香柏木在圣经里头特别预表耶稣基督的美丽的人性，预表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如果我们的小妹她已经懂得领人归主，引人进入神的里面，那么我们就要帮助她更深的追求主，好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更多的披戴在她身上，让主的性情、主的形象可以更完全的成就在她的身上。这样她也会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也更多赢回那个失丧的灵魂。到了第十节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帮助小妹成长的这个基督徒，他是墙，因为他早已把自己分别为圣，像墙一样。还有呢，他也懂得安静降服于赐平安的神，让神不断地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他身上。他说，我两乳像其上的楼。这位渴慕主的基督徒，他已经有成熟的 信心跟爱心。而他的信心跟爱心，他的两种像其上的楼，这里提到的楼，八章十节提到的楼，跟四章四节，雅各四章四节提到的高台是同一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你就会发现这里提到的楼是 towers， 而雅各四章四节也是 tower of David， 大卫的高台。而你知道大卫的高台里面有一千盾牌，对不对？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的信心爱心成熟，他可以帮助别人，护卫别人，供应别人。就像如果大卫的高台有一千盾牌，他把这盾牌分给别人的时候，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保护，对不对？他在供应别人。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用信心跟爱心去服侍别人，帮助别人，护卫别人，供应别人。好，最后他讲了一句话，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以这个渴慕主，这个灵命成熟能够帮助别人的基督徒，他身上充满了主的平安，充满了主同在的平安，他住在平安中。他服侍小妹心里火热，他服侍主忠心殷勤，有信心有爱心。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头做主，他在里面与主有一个平安的交往，不间断的相交，他就是那样住在平安中。所以说，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去做外面很多服事，他做神所量给他的服事的时候，不会搅扰他里面的平安。他在服事当中仍然与赐平安的神紧紧的连结，他把主放在心上如印记，把主带在背上如戳记，他与主同心，与主同工，与主一同服事，他里面充满了平安。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成熟，但他搞了很多服事，然后在那里瞎热心，他服事到最后自己不但没有平安，而且灵里头会完全枯干。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必须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对我们的工作侍奉是很要紧的事情。还有保罗，他服侍主，他预备遇见别人的批评，但他很平安的，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很小，你论断我这个是小事情，一点都不搅扰我里面的平安。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向自己完全的死掉，也向别人的论断死掉。若别人的论断是有道理，我们就修正自己，可是如果他的论断完全没道理，你就不理他就好了，单单注视主，活在主面前，我们继续为着爱主而做一切，因为我们只想要得着主的称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单单爱耶稣，单单爱耶稣，除了耶稣和耶稣的旨意以外，我们别无所求，这样我们心里头永远有平安。我们来唱宣道诗215首，绿色的宣道诗215首。 再唱一遍好吗？
有你站在我心，全世界所的心，你爱没有人能躲避，虽然是言语艰难，不愁一直环绕，我心里永远自暴自弃。